我是叫周天宇，我现在是在墨尔本大学读 science，主要重心的话还是在 health science 方面，然后我现在选课的话是 biology、chemistry 跟 psychology。
你是去年参加 VCE 高考的是吗？
对，我是2019年的高考生，当时是99.7。
那你现在回想当时能够考这么好，现在进到莫大学习你自己最喜欢的这样一个专业，你觉得你最大的诀窍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诀窍的话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不要过于的紧张，甚至到了一种焦虑的状态，以一个平常心和比较放松的心态去应对这样一次考试的话，我觉得反而是更加的有利。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为了就是让自己底气更足一点吧。那么我其实，在考前做的比较多的一件事情是去熟悉更多的题型。那么在有限的时间情况下，以掌握方法为主，就是同样类型的题，它可能换个数据、换个问法，它就变成不一样的题。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省时间，掌握这一类题型的方法为重，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更加 efficient 的去在考前进行一个复习和熟悉题型的这么一个状态。
很好的建议。你现在身边有即将今年去参加 VCE 考试的一些学生吗？
有很多，他们就是一些学弟啊，包括当时其他地方认识的一些今年要高考的人都非常的头疼，因为今年的这个情况实在是比较特殊，感觉他们都比较焦虑吧，因为今年的这个情况很难维持住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状态，因为一直在家里啊，一直网课啊什么。我觉得考试之前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就还是要有一个维持住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就是我能够说坐下来，我就能把自己的心态状态调整到一个需要开始做题、需要开始解题的这么一个状态。但一直在家里一直上网课的话，觉得就在维持住这个状态这一方面，对今年的考生来说比较困难。
其实今年不光是 VCE 的考生，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你其实作为大一新生，你也是在家上了一年的网课，你
对，
现在也是
没
在
错，
准备学期末的考试。
是的，我也有同样的困难。
那你现在你是怎么去能够维持自己的一个状态？尤其你讲所谓叫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
对，就是你平时解题的一个状态，我可以不在乎我花多长的时间。我平时的这一个状态，我的目的是为了搞懂某一个知识点，或者是搞懂某一种题型。但是在考试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你去可以慢慢的思考，你这个题到底在考察哪一方面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在考前去熟悉更多的题型，去见识更多的题型，掌握更多的解题思路、解题方法。那么维持住这个状态以后，到了考场上，我看到这个题型，我就知道我应该用哪一种方法、哪一种 approach 去更好的解题。那么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在今年的情况下比较难以维持。
那你现在准备考试的时候能够怎么做到这种状态吗？
那就是给自己模拟一个考试的环境吧，因为当时高考的时候，在线下的话，很多时候你能维持住这个状态，是因为，学校的老师会 set up 各种各样的模拟考。那么在参加这种模拟考的情况下，你其实就是处在一个考试的环境下，这样一种环境下就比较有利于你去激发出自己的那种状态，那么就找到那种感觉，维持住它。
今年的话，就完全是要自己去模拟这样一种。
对，只能靠自己了。
我叫 Isabella，然后我是2018年参加的 VCE 考试，当时是一个人在墨尔本这边，是上的 Hunting Tower School，然后那边有一个宿舍，所以基本当时复习都是和宿舍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复习的，爸妈不在身边。高考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现在是在墨尔本大学大二读 Bachelor of Science，然后将来打算读 Civil Engineering，土木工程。
你当年 VCE 是考了多少分呢？
当年是考了99.3，比我自己想象中都高，我当时都惊了，尤其是英文，英文是我出乎意料的高，当时好像裸分是41吧，好像。
那你现在想到2年前的这样一个 VCE 考试，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
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嘛，我觉得是和宿舍里的小伙伴们一起逃出去，在外面学习。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心理，就觉得在外面反而学得进去。去不同的图书馆，然后去餐厅、去咖啡厅、去不同的地方学习，感觉每一次感觉都不一样，就那种有一种心态的变化。
可能这也是你们一种独特的考前减压方式，是吧？
是的，就感觉吃到了好吃的东西，就一定要好好学习，所以就是出去了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回复，就回报自己出去的这个机会吧。
你是什么时候来澳大利亚开始读书的？
我是11年级来的，所以就是 VCE 刚开始就来了。刚开始来，连选课也都选不清楚。当时我以为 further 是最厉害的数学，但它其实是低数。然后当时还去学校跟老师说我要转到高数，然后老师还说一定要让我自己证明一下我数学是有能力上高数的。然后当时搞了大概1个月才进的高数班，就觉得当时对澳大利亚这个 VCE 是真的什么都不了解。然后当时去上中文班。也是学校里的其他中文学生跟我说，就是学校自己是没有中文班的，一定要出去去上中文课嘛。然后我当时这些都不知道，所以基本就是1个月之内把所有东西和各种老师谈话，然后再和各种学生们一起聊天，才知道 VCE 是这个情况的。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 VCE 的一个过程，不光是准备考试的一个过程，也是了解这边的教育体系，了解这边的方方面面的一个过程。
对的，真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你帮助最大的是什么呢？
感觉交了很多朋友吧，尤其当时 local 的学生，包括 local 就是白人吧，还有 ABC，他们都帮助了很多。因为当时刚从国内来，英文也不是那么好吧，毕竟环境不一样，然后所以当时英文也有一点点说不清楚。当时 ABC 的同学也会愿意用他们仅知道的那么一点点中文给你做解释，然后呢，就是这种中英文穿插的这种交流，反而就是英文就有一种突飞猛进的感觉。
对啊，你最后英文考了那么高耶！
对，哎，真的是太惊讶了。
英文考那么高，有什么秘诀没有？
我当时也觉得惊讶，我觉得。刚才也说了，就是 ABC 的朋友帮了很多忙，因为你如果是 local 的同学的话，他们就是中文要是不会，他们英文单纯给你解释，你其实也有一点云里雾里的，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呢，当时是一直和 ABC 的朋友去锻炼的嘛，就是不懂了就问，然后他们也会有尽量，因为他们也在学中文第二语言嘛，就是互相帮助的那种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经常去。V 卡维州的教育局那个官网上面，他们不是每一年会出一个 report 嘛？然后他们上面就会有那种 sample answer，然后上面就会有那种高分答案嘛。然后我就会去看，然后我一般老师让我们写什么，我会先照着那个高分答案自己照着写一个版本出来，然后再自己一点一点改，改到就是自己的那种版本，之后就有一套答题方案了，感觉。
真的是很独特的，这样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
你在这边考这样一个 VCE，尤其你作为一个留学生，那肯定不可能父母在身边。而如果是在国内参加高考的话，那一般都是在家是众星捧月，重点保护对象，而你是在澳大利亚自己面对这一切。你会觉得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因为我爸妈虽然不在身边，但他们偶尔还是会打个电话过来问我情况。但他们不是那种就是考试期间就是每一天都会过来说怎么样啦，今天有没有学习啊，学了多少啊。他们不会就是逼问我每一件事情，他们反而就是每周是打电话，然后每天就会问一下今天学的怎么样，不要太累。然后呢，就让我知道我父母是支持我的，但他们又不是那种逼我学习的状态。感觉父母在旁边 逼你，或者是把你当成那种掌中宝，就把你捧在手心里，然后你自己就会特别紧张，然后觉得自己不做好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样，就感觉心态上反而就会特别不舒服，然后反而放松心态，然后像我爸妈那样就给一点支持，让我知道是有那种支持的，然后呢，我自己就会知道如何去调整。